嘣嘣嘣嘣，欢迎回到蜻蜓与阿毛的小行星，我是阿毛，
我是蜻蜓。
最近有一部电影超级夯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蜻蜓，
是哪一部啊？
灵魂急转弯。
哦，灵魂急转弯
超级好看的，对不对？
我们已经看完了。
对，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看，你还记得吗？
忘了。
我们上礼拜的时候去看的，虽然它12月25号就已经上映了，但是就是因为蜻蜓太忙了，在地球工作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到了上礼拜天我们才去看的，1月3号去的。我们看完电影之后觉得好感动哦，那感动就是那种会让你有好多好多的想法，你会回顾你的人生，然后你的家庭，然后在电影结束之后，我跟蜻蜓有好长好长的一段对话，所以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嗯，
那我们首先要先分享哪一个呢？
嗯，会有剧透问题吗？
这个部分我猜我们上映的时候应该要下档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吧。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好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大概是在讲述一个人他不小心因为一场意外重新的思考了他的人生。
嗯，那么自己的看法是比较像是，因为主角叫做 Joe，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灵魂叫做 22，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灵魂之间的碰撞，譬如说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活着，什么是火花，什么是梦想。所以呢，我现在有想到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想先跟大家聊聊什么是火花，然后第二个想跟大家聊聊说我的梦想是谁决定的。
哇，好深哦。
所以跟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想要去看这部电影但还没有机会，要等那个就是其他的机会去看到影片的聪明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火花。火花呢，就是说，在电影当中、就是，
等一下你没有要跟大家讲说，等大家看完电影再看影片吗？
嗯，我是希望是以没有剧透的方式去讲啊，但如果剧透的话就算了。
傻眼。
对啦，反正就是说哈，那个火花就是，天啊，我讲话大家听得懂吗？就是火花呢，就是每个灵魂他们在投胎先修班，他们要能够投胎之前呢，就是必须要拿到的东西是最后一个项目，它叫做 Spark 火花。然后究竟火花是什么，其实在电影结束之后大家都有很多讨论，然后很多网络上大家也面讨论说到底什么是火花。那对阿毛来说呢，就是我觉得火花比较像是，哦，我好像曾经有活过的感觉。因为在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我很快就想到说，哎，火花会不会就是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志向，一个人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在灵魂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找到这个火花，然后我们才去投胎。那蜻蜓怎么看？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从他找火花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他好像是在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它是我们的天赋，或者说我们这辈子天生就具有某一些能力。
嗯，
那这些能力呢，就是我一开始想法是这样子。那后来他要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呈现，就是说当我们的舅在弹爵士乐的时候，会不小心进到一个忘我的空间。
嗯，
然后这个是我原本想说，这个、可能就是他的火花。那他主角同时又把火花联想到他的梦想，那我一开始以为也就是火花就是我们人生的梦想，等于我们人生的梦想。那后来电影的最后给了一些提示，他说火花不一定是梦想，那火花也不代表你这辈子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或许就像 22 一样，就是可能是一个很漂亮的叶子，可能是喝个咖啡，可能是走在路上，那个都会是火花。我现在讲到这个，我又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好感动哦。我就想到就是那个 22， 他不是趴在 就是他变成鹫，然后他趴在那个水锅盖上，然后被那地下的那个风吹上去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如果是我自己，我是做不到的。可是因为 22他从来没有活过，然后当他去体会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哇，他原来可以这样子去过活，就突然觉得说，哇，其实人生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被一些规则所拘束住了，然后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原原本本为什么什么是活着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有点忘记了。就好像社会学校会告诉你说，哎，活着就是要赚钱，活着就是要吃，你要填饱肚子，然后要填饱肚子你就是要赚钱，然后为了要赚钱你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我们好像从小时候就要开始学一些知识，然后这些知识是为了将来的职场，或是你就是要往，你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要做的工作，然后赚钱养家，结婚生小孩，把小孩养大，然后生老病死，好像就是一个人生。
但对电影的最后，其实他有解释到说，其实火花它不一定一定要是一个很具体的会跟工作联想到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的天赋可能是画画，我的天赋可能是很适合去做绘图啊，很适合去做关心别人之类的工作的这种类型的火花。它的火花也有可能是简单到你很会感受生活，很会体验人生，很会去做一些很简单的小事，那可能都是火花，都是天赋。但它其实电影中虽然有一个量化的概念说火花每个人可能就是在他的那个灵魂上面就是一个，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不止一个，但就可能就是说，他虽然觉得他的火花可能就在爵士，但我觉得电影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表现，他其实不止在爵士上面，展现他过人的一面，其实他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不认为他的火花在爵士。比如说他在电影的一开始啊，其实他在当爵士乐老师的时候，他其实都会观察到学生一些细微的内心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其实对爵士是有热情的，只是可能因为同侪的压力或是说环境的影响，导致说他觉得自己不适合爵士，没有想要弹好爵士。但是在后来这位学生找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有很明确的跟22讲说，这个学生他就是热爱爵士，他只是需要一个支持去告诉他说他就是得做这件事情，他必须继续坚持他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电影中就其实也是扮演着在引导22，引导着他的学生，甚至引导他周遭的人的一些行为，就是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引导人的天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他的火花，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观察的好细致哦。不然像一般的老师，可能他不一定是一般老师，就是比较偷懒的老师，就是小朋友烂那我就跟着他烂就好了，其实他不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去跟这个孩子讲那么多，但是他愿意花时间，而且他真的看得懂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电影中其实火花的定义并没有非常的就是说死或是很明确，但是留给观众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是他们两个的角色其实我觉得22是不断的在引导就去思考一些他以前没思考过的事情，那就也是不断的从他活过这件事情不断去引导22说活着是多么的美好。虽然以前他可能都是用想象的方式去想说，哎，他的人生理想应该是怎么样子，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我们现在在工作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生活跟我们实际去体验多多少少会有落差，可是你真正体验的每一天才是你现在的人生啊，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可能 不见得是你现在拥有的，但是你体验的每一天才是你真正的人生，我有这种感觉。
嗯，心理諮商的学派上面其实还蛮多是我们注重我们叫做 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于未来，焦虑未来，然后伤心过去，或是为了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们很常忘记的就是现在。所以很多学派他们都会带着他们，我们叫做案主，就是来跟我们谈的那个人，我们都叫案主，然后就是跟案主讨论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在此时此刻活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再次的感受到，就是此时此刻活着好像就好了，就是你不需要真的需要做些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才是真的活过，而是你好好的享受每一天。
但我觉得要做到每一天都活在当下这件事情还是蛮
难的，
蛮不容易的。
首先你会先被当成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们都想每天就是都活在当下，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被很多的世俗价值观给绑架。你可能就觉得说你的工作是什么，那你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给人家印象，
嗯，
对人家的观感应该是要怎么样，
嗯，
怎么样才叫做认真的过一天。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所认为的认真过一天，跟我们内心真正想认真的过一天，可能样貌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什么样叫做活在当下，这个其实没有一个很确定或是正确的答案。像我自己以后可能就认为很多的决定就是可能我如果以电影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过后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会做什么选择。我是会多花时间在工作上面，还是多花时间在我的家人身上，我的朋友身上，甚至我的另外一半身上。
你做完吗？我吗？
禁止放闪。我们在谈很严肃的话题。
すみません。どうぞ。继续。
所以就是要活在当下嘛。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火花，所以到底火花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留给各位聪明们去讨论咯。那因为时间的长度，我们可能要剪第二集。
我们下周见。
下周。我们下集待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通知哦。我是阿蒙，
我是青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啵啵。